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还照往常一样，我们大家每位弟兄姐妹起来，跟你左右邻舍问声安，跟他说：“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爱你，
爱你。一起问啊！
呀，没有问题。
有时候有些经文，很长时候可以。
你就不要翻译。
对对对。
那是这个问题。好，谢谢，谢谢。那上周五呢，上周五下午我们教会有好多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姚传道家里，陪他一起来分享，来祷告，也为他祝福。
上个星期五呢，我们有位弟兄姐妹去到胡传道家里，跟他一起来到祝福，一起来祷告。
那礼拜六早晨他们四点钟就出门上飞机回香港去了。
他昨天的早晨四点钟就出门，就搭飞机回香港。
那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弟兄三点多就起床，四点钟赶到他家，然后帮他们带了行李去机场。
有个弟兄呢，他三点钟就起身，四点钟就去到他屋企呢，就帮他带行李。
那这位弟兄还有我们许多 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是显出我们教会真是一个真是充满神的爱的一个大家庭。
这位弟兄和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显出了神的在这个大家庭里面的爱心。
那姚传道也特别在离行之前特别交代我，一定要向在座所有的在过去曾经关怀过他帮助过他，然后也为他祷告的弟兄姐妹 来说声谢谢，谢谢各位。
姚传道特别吩咐我呢，就说跟大家多谢一些弟兄姊妹，他关心过他的，同埋帮助过他的，同埋为他祷告的，咁啊同你讲声多谢。
虽然他们大概应该是已经平安的抵达香港了。
他应该已经平安抵达香港了。
那我们也很感谢神，高波波他的手术之后，他的完全恢复了，现在东部跟女儿们在一起有一个天伦之乐。
高国伯的腰的手术呢，然后康复了，现在他在东岸的同他的女儿是
那我们的莲芳姐妹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化疗，我相信神也一直与她同在。
莲芳姐妹几个月的化疗，相信神也都是一直的与她同在。
我觉得我们真的在有很多需要来感谢主的地方。
我们实在有很多是需要感谢神的地方。
好，让我们每个人，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是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
亲爱的天父，真的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
你的恩典，你的爱，
你的恩典，你的爱，
真是充充满满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施行了你的大能。
真的充充满满的在我们这里献出你的大能。
我们看到你的爱包围着我们，
看到你的爱包围着我们，
在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有需要的，祝福你都一一带领他们走过。
在我们当中有软弱有需要的，主你都一一带领他们走过。
你的灵又感动了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无私的付出这些帮助，来帮助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的灵也都是要感动我们无私的付出，来帮助这些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
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这恩典福分，我们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我为到你哋，为到神你给我哋嘅恩典同埋福分，我哋献上满心嘅感谢赞美。
求你继续来医治姚传道。
求你继续嚟医治姚 传道，
也医治我们的姐妹莲芳，
也都医治我们的姊妹莲芳，
并求你保守高波波他的身体 的健康，
也保守高伯伯身体的健康。
还有我们教会当中 像 Douglas 还有 这个 Frida 他们这些弟兄和姊妹，他们身体需要，主啊，就求你一一的看顾保守。
我们教会弟兄中的 Douglas 弟兄和这个 Frida 姊妹，求主你都一一的看顾和保守。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
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打开我们眼睛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你的圣灵就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你的圣灵就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让我们今天来亲眼见你，
让我们今天亲眼见你，
让你的荣耀充满这殿，
让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殿，
让我们心得到宝足，
让我们的心得到宝足，
我们生命得到更新，
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
我们现在又愿意用一个谦卑受教的灵来聆听主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而今天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灵来到聆听主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说话。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信息是从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今日嘅信息系从约珥书第二章廿八至三十二节。
我想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
头先开始嘅时候，大家都读过呢段经文。
那我现在就不再重复了。
我而家就唔会再重复。
但今天我给大家所带来的信息的主题，就是在末世代兴起发光。
题目就系喺末世代兴起发光。
在2016年的五月十三号。
在2016年5月13日，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出了一封信函。
前总统奥巴马发出一封信函，
算是一个行政命令。
算是一个行政命令。
他要求全美的公立学校要让那些跨性别的学生依照他自己的性这个性别的认同来使用厕所。
就要求全美国公立学校的那些跨性别学生呢，就依照他的性别的认同来用这个厕所。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男生，
就说今天如果你是男生，
但是你说我今天有女生的倾向，
或者如果你今天说我有女生的倾向，
那我就有权利使用女生厕所，
我就有权利用女厕。
那对我们家里有 有女儿的都这个命令实在是让人很恐怖。
对我们家有女的家庭的这个命令都很恐怖。
这个行政命令发出来之后呢，如果学校他没有照着做的话，
行政命令发出来之后，如果学校没有照做的话，
就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诉讼，
就可能面临法律的诉讼，
同时会失去 联邦政府的经费补助，
也都会可能会失去联邦政府的补助。
上礼拜我跟素婷我们到旧金山去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
上礼拜我同素婷去旧金山就参加我仔的毕业典礼。
我们到餐馆里去吃饭。
我在餐馆吃饭。
然后看到他的所有的厕所。
所有的厕所。
都是男女共用的。
厕所都是男女共用的。
啊，他是说我们的厕所不分性别。
我的厕所就不分性别。
在那是这个行政命令是在5月13号2016年发出来的。
这个行政命令是5月13号2011。
也就是在一年以前。
就是一年前。
今年的5月24号。
今年的5月24号。
台湾大法官会议宣布了一套令人很吃惊的一个宪法的解释。
台湾大法官呢宣布了一个令人很惊讶的解释。
他说呢，法律禁止同性结婚是违宪的，是违反宪法的。
他说法律禁止同性结婚是违反宪法的，
使得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使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地区同性合法的地区。
同时间我们再看看在欧洲，
我同时间也看看欧洲
最近这几年恐攻事件这个层出不穷。
这个恐怖事件呢层出不穷。
2015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11月 法国巴黎发生连环的枪击案。
2015年11月的时候 法国呢这个巴黎呢发生这个连环枪击案。
有超过500个人死伤。
有超过500个人的死伤。
今年从3月份一直到在2个礼拜前。
今年的三月到两个礼拜前，
英国也发生一连串的恐攻。
英国也发生了一连串的恐袭。
一共有大概有40个人死亡，将近200个人受伤。
一共大概有40几个人死亡，200几个人受伤。
你听到这些可怕的消息？
你听到这些可怕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怎么想。
当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
天哪，这个世界怎么回事了？
我就天哪，这个世界的事呢？
天哪，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天哪，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的确，我们是正在处于一个末世的时代当中。
的确，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当中。
是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近了。
是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
了。真的近了。
真的近。
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里面，
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
耶稣的门徒问老师说，
耶稣的门徒问那个老师说，
老师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当你再来的时候，还有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没有？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末日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
所以耶稣就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他说呢，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免得有人迷惑你，
因为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因为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说我是基督，
并要迷惑许多人，
并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你们要听见打仗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总不要心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只是末期还没到，
民要攻打民，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多次被攻，饥荒地震，
这是灾难的起头，
这是灾难的起头。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到，
今日经文要
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又有饥荒和地震，
有饥荒同埋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开始而已，
呢啲都系灾难嘅开始而已。
接着耶稣又说，
跟住耶稣又话，
在那个时候，
喺嗰个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
到咗嗰个时候，
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人哋将你困喺呢个患难里面，
也要杀害你们，
亦都杀害你哋，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你哋又要为我嘅名被万民恨恶，
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有好多假先知嚟迷惑，
只是不法的事增多了。
只是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到。
你知道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人说教会呢，
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人讲话教会，
教会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避难所了。
教会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避难所。
因为教会在外面已经不是主流文化了。
因为教会在外面已经不是主流文化。
所以呢，基督徒只好都躲在教会里面来避难了。
所以基督徒只能够躲在这个教会里面做避难。
希望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希望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耶稣特别提醒身处于末世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注意两件事情。
神所以特别提醒我们处在末世的基督徒特别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个，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第一，我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我们都已经不算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了。
我们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文化。
尤其是要回到亚洲到台湾去，我们基督徒事实上是被社会他们所说鄙视的，
去亚洲或者嗰啲文化或者其实系社会所鄙视嘅，
所以身处于的乱世当中，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呢？
身处喺呢个乱世当中，点样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污泥不染呢？
就是我们要来亲近的主，
就系话我哋要嚟亲近主，
仰望依靠主的能力，
仰望依靠主嘅能力，
好叫我们能够我们的信心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坚固。
好有我哋嘅信心喺主里面能够得到坚固。
那不但能够要需要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
唔单止独善其身，亦都要兼善天下。
就要传扬天国的福音。
要传扬天国嘅福音，
直到万国万民听到福音之后，
直到万国万民听到福音之后，
主再来的日子才会临到，
主再来嘅日子先会临到。
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里面，
喺约珥书二章廿八到三十二节里面，
先知约珥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提醒以色列人。
先知约珥一而三再而嘅提醒以色列嘅民。
他说呢，在将来，
佢话喺将来
有事要发生，
有嘢会发生。
这些那些日子里面有特别的事要发生。
喺嗰啲日子里面有啲特别嘅事要发生。
天上地下日头月亮要有特别的天象要发生。
天上地下日头月亮咧会有特别嘅天象会发生。
耶和华有大而可畏的日子将要来临。
耶和华大而可畏嘅日子将要来临。
到那时候。
到嗰个时候。
我们都要求告主的名。
我都要求告神嘅名。
所以先知约珥呢，对以色列百姓一再的警告他们，句句都在描述末世的情景。
所以先知约珥呢，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呢，句句都是描述末世的情景。
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又近了。
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又近了。
作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心里也许在问一件事，
心里或者问一件事，
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怎样呢？
主啊，我当做什么呢？
主啊，我要做什么呢？
先知约珥继续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先知约珥继续说，对这以色列百姓说，
在末世里，
在末世里面，
主耶稣要将他的圣灵，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
主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仆人和使女，
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老人要做异梦，
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我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每一个凡是信主的，求告主名的，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印记。
所以我们每一个凡是信主求告神的名的，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印记。
这印记代表着我们是属神的，
这个印记是代表我们属神的，
而且呢代表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应许，
代表了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的应许。
所以这个圣灵呢，就像我们一般去买房子买车子的一个契约书上的一个印件，
就是这个圣灵就好像我们买车买房的契约上面的一个印记，
或者是你的签字，
或者是你的签字
啊。尤其是比如说你买一部旧车，
譬如说你买一部旧车，
那你跟你的或者你要卖车子，你一定要带你的另外一个你的伙伴啊，带来去要做一个公证，
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要跟你的那个伙伴呢带到去银行里面做公证，
然后呢银行呢在你的这个 title 上面呢盖下一个印件，
这个银行呢就会在你的 title 上面呢就盖一个印，
表示这些文件合法了，
就表示这个文件是合法的。
圣灵就像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那一个合法的印章，
圣灵就好像那个文件上面那个合法的印章。
这不单是代表我们是属于神的，
这个不单是代表我们是属于神，
更代表是我们将会得到从圣灵而来的那个能力，
更代表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
那我们生命被更新的那种动力，
就是生命被更新的那种动力。
我们也知道圣灵给我们至少有临到我们身上可能带出三种功效来，
圣灵临到我们身上至少能够带出三种功效。
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灵是真理的灵，它让我们来明白圣经里面的话，
就是圣灵是真理的灵，它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
第二个，圣灵是来为我们祷告，
第二就是圣灵为我们祈祷，
带领教导我们如何能够亲近神，
教导我们怎样去亲近神。
第三个，圣灵是差派的灵，
圣灵是差派的灵，
他感动我们，
他感动我们，
赐我们能力，
给我们能力
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
要做神给我们做的工。
所以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会被圣灵来充满，
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会被这个圣灵充满。
我们要来说预言，
我哋能够有嚟说预言，
做异梦，
做异梦，
见异象，
见异象，
一同来彰显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他的荣耀，
一同嚟彰显主耶稣基督嘅能力同埋荣耀。
好，也许你会心里想说，牧师你说了这么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你会谂话，牧师你讲咗咁多，同我有咩关系啊？
我真的能说预言吗？
我真的系能够可以讲预言咩？
我看得到异象吗？
我可以睇到异象咩？
我会有异梦吗？
我会有异梦咩？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三件事情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就系话学习啊，我哋嚟学习一下呢三件事情代表咩意思？
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段话。
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段话。
那边说到，所有有关神国的那些预言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
他就说在所有关于神国的预言都已经写在圣经上面。
那你想说，既然都已经写出来了，那我还有什么预言能说呢？
你就说既然写出来，那我还有什么预言可以讲呢？
问得好。
问得好。
那什么是预言呢？
咩个预言呢？
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预言的意思就是神的话。
在这个时代，预言的意思就是神的话，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和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真理。
也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会得到那恩典和祝福的大好消息，
都会得到这个恩典和祝福的大好消息。
所以当约珥说儿女们要说预言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说神的儿女要说预言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都能够说预言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都能够讲预言的时候，
意思就是我们都能够要来传扬主的道，
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能够传扬主的道。
但是我们心中必须要有神的道才能传扬他的道，不是吗？
但是我们的心中要有神的道才能够传扬主的道，是不
是？所以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心中渴慕神的话语吗？
我们问心自问，就是说我们是心中渴慕神的话呢？
还有我们愿意下功夫去明白了解神的话语和其中的奥秘和祝福吗？
还有就是说我们是愿意去下功夫去明白神的话语和了解他的奥秘和祝福。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什么是异象呢？
什么叫异象呢？
这异象呢，事实上就很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和呼召，
就这个意象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和呼召，
也是我们能够经历这个主的同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
就是说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的特别的经历。
在两礼拜前跟大家的分享里面提到，主的大光向保罗显现了，
两个礼拜前我讲话主的大光向这个保罗显现，
保罗因此能够 回转悔改归向基督，
保罗因此能够悔改回转归向基督，
他又回应了主的呼召成为了基督徒，
他回应主的呼召成为基督徒
对不起，他回应主的呼召成为了使徒
回应主的呼召成为使徒。
在他出去传福音的路上，
在他出来传福音的路上，
他看见了从马其顿来的呼声的异象，
他看到从马其顿的呼声的异象。
我们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
这个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
他就决定开始走向欧洲，在那边建立教会传扬福音，
他就决定走向欧洲去那里传福音，
从此福音基督教信仰就进入了欧洲，
从此福音基督教信仰就进入欧洲。
所以我们看到约珥说少年人要见异象，
所以我看到约珥说少年人要见异象，
这个见的异象就是要能够与主来同行，
第二章就是说我们能够与主来同行，
想要与主来同行呢，我们必须要能明白神对我们 的旨意，
能够同与主同行呢，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
更重要是愿意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
更重要的是能够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
然后呢跟着耶稣基督向前行，
然后跟着耶稣基督向前行。
还记得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吗？
记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里面提到，我们要跟主向前行。
我们要跟主向前行。
想想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光景。
想想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
我真的愿意与主同行吗？
我是不是真的愿意与主同行？
所谓与主同行，是要跟着耶稣基督往前走。
与主同行就跟着耶稣基督向前走。
你愿意跟随吗？
你愿意跟随吗？
我们有渴慕那种与主同在的那种心志吗？
我们有没有渴望与主同在那种心智呢？
当有一天是耶稣基督真的向你显现的时候，
当有一天主耶稣基督真的向你显现的时候，
当圣灵临到你要呼召你的时候，
当圣灵临到你呼召你的时候，
你会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跟随。
你会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跟随。
还是说，主等一下？
还是说，主等一下？
让我回头把我的事业先处理好。
等我翻转头，将我的事业处理好。
把我家的儿女统统照顾好，养大了。
等我将我的儿女养大照顾好之后，
或许我会考虑一下。
或者我会考虑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再往下看。
什么是异梦呢？
咩叫异梦呢？
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这边说。
以弗所书章这样讲。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就是说，叫他在耶稣的荣耀首先是基督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
那有时候我们想说，什么叫做异梦？难道就是我每天睡觉的时候的那个从神来的那种特别的那种梦吗？
我们有时候问什么叫异梦，是不是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特别的梦呢？
或许是，
或者是，
但是我觉得有个更好的解释，
或者有个更好的解释，
就是说呢，主耶稣要把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器皿，
就是说主耶稣要将我们每个人成为他的器皿，
那让他的荣耀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能够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好像世人看见之后他就羡慕并且要去寻求，
好有那个世人见到我们之后能够去羡慕也都会去寻求。
那这个异梦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那种心智，
这个异梦就是在我们主里面的一个心智，
就像以前人权这个领袖马丁路德他所讲的，我有一个梦想。
就好像以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这样讲，我有一个梦想。
他有一个梦想，他在追求。
他一个梦想在追求。
那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梦想吗？
在座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一个梦想呢？
我们有愿意为主来梦想的那种梦想吗？
我们有没有为主来梦想的那种梦想呢？
我记得17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17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林安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那时李安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那时候他在凤凰城的时候，把在凤城教会的一些服侍的弟兄姐妹叫到他面前，我们坐在他旁边。
他招聚了一些在教会服侍的人，是一起来到他面前。
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分享在主里面的恩典。
他要每一个人分享在主里面的恩典，
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家庭来数算主的恩典，
叫我们每一个家庭来到数算主的恩典。
真的，我们每个家庭都数算了。
真的，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这里都数算了。
他就对我们说，
跟着对我们说，
你们都是尝到主恩滋味的弟兄和姊妹。
他说你们都是尝到主恩滋味的弟兄姊妹，
你们都从上帝那边领受了那无比的恩惠跟慈爱，
你都是从神那边领受到无比的恩惠和慈爱。
你们难道就是坐在这边领受而已吗？
难道你们就是坐在这里只是领受吗？
你们有曾经为主来梦想过吗？
你们有没有曾经为主来梦想过？
他就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每一个家庭说出我们共同在主里面的梦想。
他就鼓励我们每个家庭就讲出我们共同在主里面的梦想。
那也是我跟素婷在主面前第一次我们一同共同的梦想。
那个时就第一次我和素婷是一起的一个共同的梦想。
很奇妙，圣灵同时感动我们两个人。
好奇妙，圣灵同时感动我们两个人。
我们说这个也许40岁以后我们开始要去中国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说或者40岁以后我们会去中国做宣教工作。
那时候 也没有想很多。
那时候就没有想很多，
只想说等我40岁以后我们就要去中国做宣教士。
等我40岁以后我们就要去中国做宣教士。
几年以后，
几年以后，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奇妙事情发生了。
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教会需要有人到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园里面做学生事工。
就话需要有人咧去呢、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嗰度做学生事工。
在那个时候，神也特别，我还记得是2001年，神特别的有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
我记得是2001年，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
神就那时候我知道的感动是，你要去祷告会祷告。
他感动就话你要去祷告会祷告。
我还记得我是在6月份的时候就去。因为之前从来没去过祷告会，我六月份开始，因为神的灵临到我，我真的不去心里过不去，所以我就开始参加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了。
那个时是六月份，我记得就是说那个时神特别感动我，就是那个时我没去过祷告会，但我就特别感动我一定要去这个礼拜三的那个祷告会。
我在祷告当中也是跟神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要我来，你要我做什么？
我祷告就说你要我来，你要我做什么呢？
在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我记得。
系十一月份，我记得。
神给树林和我一个感动。
神给我同埋树林一个感动。
说我们是从校园团契里面出来的。
我哋喺校园团契出嚟嘅。
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跟祝福。
我哋领受咗咁多恩典同埋祝福。
我们真想回到校园里面去服侍。
我哋好想翻返校园嚟到服侍。
正巧教会要成立一个校园服侍的执事。
正好咧，就系教会成立呢、这个校园服侍嘅职事。
那当时杨牧师就特别来找我。
嗰阵时嘅杨牧师嚟揾我。
我、哦、有没有兴趣接下这个校园服侍的执事的工作？
有冇兴趣接下呢个校园事工执事嘅工作？
他是那天晚上来问我的。
系嗰日嘅晚上嚟就问我。
我只能说我一个晚上不是紧张，是兴奋。
一个晚上唔系话紧张，系兴奋。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一大早就通知他说我愿意。
佢第二日朝早咧，我就即刻话答应问我愿意。
所以我们可爱的杨牧师竟然对我说，
杨牧师咁样同我讲，
你要不再考虑一下？
你使唔使再谂清楚？
他说别的执事至少要考虑三个礼拜才会回答。
其他执事会考虑三个礼拜先回答。
他说你才一个晚上。
你一个晚上。
我就跟他讲，神已经预备我六个月了。
神已经预备了我六个月了。
那感谢神就这样子成就了我们。
感谢神就神这样成就了我们。
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服侍了16年。
我在校园服侍了差不多16年。
所以我在想到，从那故事当中我想到什么叫做异梦。
我在那个故事想到什么叫异梦。
异梦就是愿意而且渴望彰显出基督的荣耀。
异梦就是愿意而且彰显了耶稣基督的荣耀。
我们有这个心智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愿意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愿意为耶稣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你要怎么样实现这个异梦呢？
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异梦呢？
很简单，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工作。
很简单，就是与耶稣基督一起来工作。
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工作。
就是同耶稣基督一同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要做这个异梦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做这个异梦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做服侍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
我们服侍神不是靠自己的才能，
不是靠着自己的学识，
不是靠着自己的学识，
不是靠着自己的财富，
不是靠着自己的财富，
靠的乃是耶和华的灵的大能。
就是靠的是耶和华的灵的大能，
也就是圣灵的能力，
就是圣灵的能力。
所以做异梦那是要与耶稣基督与主来同工。
做异梦就是耶稣与主耶稣基督来做同工。
你渴望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与主来同工，来完成神国的大事吗？
你愿意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来到与主同工，来完成神国的大事吗？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
在这个末世时代，
约珥先知的预言也临到了我们每一位。
约珥先知的预言也就临到我们每一位。
他说圣灵要浇灌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圣灵要浇灌我们每一位。
他要我们去说预言。
他要我们去说预言。
他要我们来见异象。
要我们来见异象。
他要我们要来做异梦。
要我们来做异梦。
就是我们要来传扬主的道。
就是我们要来传扬主的道。
我们要来与主同行。
我们要来与主同行，
靠着圣灵能力我们与主同工，
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与主同工。
我相信上神的灵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了，
那神的灵我相信是跟我们每一位说话。
也许你像我当年在回应主的呼召之前在问了一个问题，
或者你好像我这样当年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主啊我要做什么呢？
问主啊我要做什么呢？
主啊我当做什么呢？
主啊我当做什么呢？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时候省思这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省思这个问题，
主啊我当做什么呢？
我们主啊我们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很简单，有三件事情可以做。
我们很简单，我想有三件事我们可以做，
这是我谨记在心的三件事。
我就说第三件事
用英文字来表示就是三个 W， 三个 W。
用英文字呢就三个 W，
就是三个 W。
三个 W。
哪三个呢？
第三个呢？
第一个神的话。
第一个就是神的话。
第二个敬拜。
第二个敬拜。
第三个国度的宣教。
就国度的宣教。
事实上这三件事也就是我们教会的基本的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
就是这三个其实是我们对基本对教会的呼召。
第一个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敬拜，
敬拜，
还有国度的宣教，
还有国度的宣教。
那最近我们教会团队还有许多同工，我们在有很多的讨论。
最近个人团队同工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在主日学上面有些精进的计划。
我们在主日学那里有些精进的计划。
我们希望呢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
我们希望有一个多元化的课程。
我们希望是有一个活泼的教学。
我们希望有一个活泼的教学。
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
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
那参与这个教学的工作。
参与这个教学的工作。
让我们的主日学真的就是我们灵命能够得到更新的开始。
就让我们的主学能够是令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的开始。
记得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去传扬主的道。
头先话我哋传扬主嘅道。
心中无道，你怎么传道呢？
心中无道，你点样传道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
我哋一定要将神嘅话语放喺心入边，
才能够底气很足的去传扬主的道。
所以可以嚟到传扬主嘅道。
要不然在走出教会碰到外面的人，跟我们吼叫两声，我们就胆怯心惊了。
唔系嘅话，你走到出去之后，人哋叫两声咧，我哋就胆怯心惊。
我们也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都能够来参加敬拜团队。
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参加这个敬拜团队。
我最近听说我们教会很多人喜欢唱卡拉 OK。
我听说我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唱。
感谢神，神给你，感谢神给你这方面的操练。
感谢神给你有这方面的操练。
你难道不晓得神就是在预备你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团队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神在这里预备你们来参加这个敬拜团队，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
不但是有参加团队，也有出来带领的。
不单只是参加，也都有人来带领的。
最近我在跟我们教会跟我的仆人团队在开个玩笑。
我最近跟这个仆人团队来开玩笑，
因为我在离职之前我的工作是搞大数据的。
我离职之前，我的工作是搞这个大数据，
所以我就上网去 Google 一下我们教会。
我上网就Google 一下我们的教会。我
是 Google 就是凤城地区华人教会。
我就 Google 就是话凤城地区的华人教会。
当然啦，第一名那就是南方的一个教会。
第一名就是南边的教会。
第二名就是我们之前我服务的教会，服侍的教会。
第二名就是之前我服侍的教会。
哎，我们教会在哪里？
我们教会在哪里？
结果找，原来在第二页。
找到了，原来在第二页。
然后呢，我再去 search 一下，我们这是很棒很好的教会，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
我们这个教会其实都很好的，但为什么没人知道呢？
所以我就到 Google Map 里面，请我的朋友们在里面加一些这个，给一些这些这个怎么讲，给一些赞。然后让他的这个指数能升高一点。
就叫我的朋友来都给一点，就能够将个指数升高一点。
哎，你们要去 Google Map， 在手机上 Google Map 这个西北华人教会，你就看到现在应该是5个 star。 有五个三个人还五个人给五个 star
有五个人给五个 star 五粒星。
我希望我们这个回馈 是一个真心的回馈，
能够有一个真心的回馈。
但我们晓得一点，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玩笑哈，这也是事实，也是一个玩笑。今天处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要跟上脚步。
这个好像一个玩笑，但其实我们是一个这个科技先进的时代，我们要跟着这个脚步。
我之前在第一华人教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有很多朋友跟访客呢，他们住在 Scottsdale， 他们就往下走，要开蛮长的，来到了第一华人浸信会。
我以前第一阵华人浸信会的时候，知道有啲家庭系喺 Scottsdale 度开车嚟到呢个教会。
我就问他们，
我就问佢哋，
我说你们在附近还有一个更近的教会，也是很好的教会，为什么你们都没有考虑参加？
我问佢，你附近都有一个好好嘅教会，点解你都冇去参加？
我是说，他说我 Google 了，我都没找到这个教会啊。
他说我 Google 都找不到那个教会。
啊，所以我们教会需要我们的门面需要一些更新。
就是说我们的门面要有一些更新。
所以呢，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把教会的网页做一个全新的设计。
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到更新我们的网页。
我们也希望采用一些云端的科技。
我们都希望采用一些云端的科技
来简化我们教会里面一些的行政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繁琐，
就是来就简化一些我们在行政上面工作的一些繁琐。
还有呢，最近这两三个月我也特别注意到，
最近这两三个月我特别注意到，
我们教会里面中文组有很多最近好多跨文化的这个夫妇们来参加了。
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跨文化的夫妇来参加。
我跟他们聊天当中也发现，原来他们在外面也有好多的朋友。
我同佢倾偈嘅时候，都发觉佢哋喺外面都好多嘅朋友。
令我惊讶的是，这附近这一带有好多跨文化的啊，都是基本上都是国内来的姐妹，然后呢嫁给美国的先生。
我好惊讶嘅就系话喺呢附近，其实都有好多系国内嚟嘅姐妹，就嫁俾美国嘅先生。
每一对夫妇后面，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后面都认识好多位。
每一对来到之后呢，其实他们后面都认识很多其他的，
还没有机会 来接触福音，还没有机会来到教会的，
还没有机会来接触福音来到教会。
所以我想我们教会也应该在开始来强化一下这个跨文化婚姻家庭的这个关怀事工。
我想教会都应该强化这个来到跨文化的家庭的事工。
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不是我要教会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要大家知道，呢啲唔系话我要大家做嘅事情。
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发自内心，他们心里有感动，跟我提出来，他们有心要做。
就系话弟兄姊妹，佢哋心里面有感动，提出嚟话要做，
也跟我们整个中文堂将来要发展的方向正好吻合。
就系话跟中文堂要发展嘅方向啱啱吻合。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睇得出嚟，
真的可以感觉到圣灵的风在我们当中在运行。
就圣灵的风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
借着神的话语，
藉着神的话语，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能力临到你们，临到我们每个人，
圣灵的能力临到我们每一个，
我们要来服侍神，
我们要来服侍神。
主耶稣对保罗说，
主耶稣对保罗说，
起来离开，去向万民做见证，
起来离开，去向万民做见证。
事实上，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
你愿意起来为主兴起发光吗？
你愿不愿意起来为主发光？
但是我们都知道，服侍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力量。
我知道服侍神都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服侍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从祷告开始。
服侍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要从祷告开始。
现在我们教会是处于一个英文叫做 inflection point， 就是 reflection point， 就是一个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现在教会是处于一个转折点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祷告不够。
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祷告不够。
我真的很，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神的事工上面祷告不够力。
所以 最后我担心就是说弟兄姊妹在神的事工上面祷告不够力。
所以几个礼拜前我们开始每个周三晚上都有祷告会。
所以几个礼拜前开始星期三的晚上都有这个视像的祷告会。
而且呢弟兄姊妹你不用来到教会，我们是用视讯的方式，用高科技的方式来做祷告会。
弟兄姊妹是不需要来到教会，我们是用这个视讯这个高科技的方式来到开这个祷告会。
我之前跟大家说我们要随时随地是不是随时的祷告。
之前我跟大家讲话随时随地 随时的祷告。
不但是我们个人要来履行这种祷告的心智。
不但是我们个人要有这个祷告的心智。
我们也希望能够是一个同心的祷告。
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同心的祷告。
所以真的很可真的是盼望大家都能够在礼拜三晚上就抽出30分钟。
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礼拜三晚上来个抽出30分钟。
吃完晚饭之后。
吃完晚饭之后。
休息一下。
休息啊。
你就用你的手机就可以开始加入这个祷告网。
就用你的手机就可以加入这个祷告网。
你愿意为兴旺教会兴旺主的福音付出这30分钟的代价吗？
你愿不愿意为兴旺这个福音教会来到付上这个30分钟的代价？
你若不起来不愿意去谁做呢？
如果你不起来不愿意去那谁去呢？
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
我相信这个时候圣灵对我们每一个说话。
我们无可推诿了。
我们无可推诿。
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这时候怀着一个谦卑受教的灵来领受你话语中的一切奥秘和教导。
我们怀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领受你话语中一切的奥秘和教导。
你说过你要将你的灵浇灌那凡有血气的。
你讲过话，你将你的灵浇灌系呢啲凡有血气嘅。
你说过你要将你的灵浇灌那你的仆人和使女。
你讲过你要将你的灵浇灌喺你嘅仆人同埋侍女。
主啊，这时候就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
主啊，求你就系呢个时候将你嘅圣灵浇灌喺我哋当中，
充充满满的，
充充满满嘅
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浇灌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
这时候你的灵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这个时候主你的灵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说预言。
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来说这个预言。
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见这个异象。
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来说见这个异象。
求你教导我们来做这个异梦。
求你教导我们做这个异梦。
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心。
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来快跑跟随你。
来快跑跟随你。
让我们在祷告，让我们在每一次做你圣工之前，我们用祷告来洁净我们的手。
让我们在每一次做圣工之前，我们都用祷告来洁净我们的手。
让我们在每次做圣工之前，用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的心。
我们求你在我们没做每一个圣工之前，
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的心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的心智。
哦，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
愿灵引导我们。
愿你的灵引导我们。
哦，主，让我给我们一个愿意谦卑，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
求主给我们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
正如刚诗歌所说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使命向前行。
好像刚才诗歌所唱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使命来向前走。
让我们快跑跟随你。
我们快跑跟随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
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呼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